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彭帅被现身，人权团体称中国漂白侵权劣迹。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帅的口。封他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不说，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他只可能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在立陶宛踢铁板，分析人士说民主集体防御机制成型。
战狼外交的打击面有时候比较大，当你去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扩大打击面的时候，就减少了你的统战空间，它其实也让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去做一些共同声援、共同反制的。
面对中共威胁，军事专家说台湾 F-16V 联队具十足威吓作用。因应台海军力失衡，拜登总统任内美军在台人数翻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彭帅被现身，人权团体称中国漂白侵权劣迹。尽管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11月21号释出照片，证明他与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已进行过视讯通话，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各界的质疑声浪不减反增，人们对彭帅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担忧。在中国，异议人士被消失、被认罪的戏码不断上演，有时甚至连外籍人士也遭牵连。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惯用被消失等手段来压制民意，恐引发中国社会长期的寒蝉效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帅10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他性侵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其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释出照片，以证明他与彭帅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帅透过视讯报平安，并称希望各界尊重他的隐私，他表示他将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以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要外界尊重他的隐私的说法听来极其荒谬。胡平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帅的口。封他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不说，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他只可能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帅已数度被公开现身。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号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见彭帅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赛门表示，单就网络公开的影片仍不足够，也无法化解 WTA 对于彭帅现况的疑虑。赛门11月19号曾表示，若彭帅安危依然沉迷，且他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没有获得适当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能考虑撤出在中国的业务。 不过在此之前，彭帅事件于10月17号出现最大逆转。中国英文官媒环球电视网发布一份独家报道，声称其取得彭帅发给塞门的一封电邮。报道称，彭帅在电邮中表示，他并没有失踪或遇险，只是一直在家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帅还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他还要 WTA 不能在未经过他同意前发布任何新闻。他写道，关于最近发布在 WTA 官网上的新闻，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核实，并且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的。如果 WTA 发布任何其他关于我的新闻，请与我核实，并在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不过这封电邮的真实性引发各界质疑。截至目前为止，包含美、英、法、澳等国、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前网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网坛名将均对彭帅的下落表达高度关注。现年35岁的彭帅曾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013年的温布尔顿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那两次搭档都是台湾网球好手谢淑薇。彭帅事件引发全球议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恐怕会因此争议事件而遭受国际的积极抵制。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西方的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这边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北京冬季奥运可能会采取某种程度的背阻，我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彭帅做出性侵指控后，不见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晋升，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也是其中一例。孟宏伟虽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但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于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遭立案调查，接着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于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0月18号首度以真名真面目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对外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其丈夫进行政治清洗。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后与外界失联。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媒体表示孟宏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关注。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数天后发出公告，指称孟宏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开庭审理孟宏伟涉受贿案，针对检方称其收受14,446万余元人民币，孟宏伟当庭坦承受贿。不过高歌始终坚持中共对其丈夫的指控无中生有。高歌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怒斥中共是吃掉自己孩子的怪物，更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孟宏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下还迅速接受他的辞呈。高歌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歌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孟宏伟失踪后就已经撤销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也意味着孟宏伟不能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还称，孟宏伟的贪污指控与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针对高歌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孟宏伟案时显得态度消极。 陈志杰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和赞助，所以在这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
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铺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胡平说，
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天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媒体上看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看见了。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
事实上，不只有中国籍人士曾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曾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带走。十几天后，他于中国央视的荧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迫的，必须依照事前拟定的稿子照稿念。另外，加拿大于2018年12月1号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此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九天后，中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对外宣称康明凯和斯帕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是中方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不久后，康明凯和斯帕福也同步获释。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于2019年就已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伸向西方各国。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若被北京盯上，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其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陈志杰告诉美国之音，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大致上都是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 Michaels 针对他公民的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说来是很少，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可是这个都对中共来说是不痛不痒。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情形会继续下去。
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络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意见声音的假象。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说，中国民众出现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恐已形成寒蝉效应。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
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然后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进到里面去，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会导致一个寒蝉效应。
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也已习惯对各种不公不义之事沉默以对。丁树范说，
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 未来的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吧。
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墙内言论自由看似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抱持乐观看法。他说，
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激发人们对表达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的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促进更多的人们争取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林步红台北报道。
台湾朝野欢迎美国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台湾对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民主峰会表示感谢，并决定由台湾行政院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代表台湾参加会议。
据台湾英文新闻报道，台湾外交部周三宣布，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数码政务委员唐峰将代表台湾参加会议，与全球100多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及代表共同讨论有关防范威权主义、打击贪腐和促进人权等主题。台湾外交部在新闻稿中对拜登总统的邀请表示感谢，认为这是对台湾持续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做出的肯定。台湾外交部还说，希望借此机会与各国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这次民主峰会12月9号和10号将以视频方式举行，受邀参加的有包括台湾在内的11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俄罗斯和越南都不在受邀名单中。民主峰会的主题包括防范威权主义、处理和打击腐败，以及推动尊重人权。拜登总统今年二月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宣布了举办民主峰会的计划。他说，他将让美国重返国际领导地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威权主义力量。台湾、朝野两党都对这次会议的举办和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参加表示赞赏和感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周三表示，感谢美国的邀请，使台湾有机会参与民主国家间的盛事，为民主价值贡献一份心力。台湾中央社引述谢佩芬的话说，台湾的民主发展深受国际肯定，拜登去年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投书美国华文媒体世界日报，称赞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参加听证时也表示将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此外，谢佩芬表示，白宫国安会今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暂行指南报告，以及多名美国高层官员都曾多次公开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周三在台北参加活动时谈到了拜登总统的邀请。他说，只要对中华民国民主自由有利，他都支持。中央社引述朱立伦的话说，台湾需要朋友和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已经透过各种会议表达坚定立场。朱立伦补充道，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我方感谢国务院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展现台美坚实友谊以及台湾作为民主伙伴之重要。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做法表示不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美方借主办民主峰会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
欧盟大使决定延长对华制裁，双边投资协定风险增加。欧盟成员国的大使们周三11月24号同意延长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一决定预计下个月将被正式采纳，使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陷入困境。
路透社援引两名欧洲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由欧盟成员国大使组成的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不经讨论直接通过的决定，下个月被欧盟接受。 消息人士说，制裁一旦延长，中国与欧盟在去年12月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将很难再得到通过。报道表示，这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中国实体是在今年3月因涉嫌参与了在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活动而被列入了欧盟的制裁名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迫害，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被制裁的四名中国官员是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与实施旅游禁令。中国政府随后也对欧盟采取了反制措施。中国一直在游说欧盟推动双方持续7年谈判达成的这个投资协定。中国驻欧盟特使张明上周表示，如果欧盟不取消制裁，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批准这项协定。北京认为，欧盟的制裁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欧盟对中国官员的制裁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之后，欧盟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来，对中国采取的第一次限制性措施。
中国在立陶宛踢铁板，分析人士称民主集体防御机制形成。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于11月18号正式挂牌成立，随即引发中国的反弹和反制，将其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分析人士认为，立陶宛不畏惧压力，坚持初衷，正是因为民主国家的集体防御机制奏效。有了美国、欧盟与欧洲国家的坚定支持，立陶宛也成为对抗中国战狼外交蛮横作风的最佳典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立陶宛无惧中国的反对和威胁，正式允许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11月18日挂牌运作，引发北京反弹，并反过来于11月21日宣布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以示抗议。但立陶宛仅以遗憾二字回应中国。中国外交部于11月21日发布声明指出，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做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明还说，鉴于中国和立陶宛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方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至于中国是否有与立陶宛断交的打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1月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并未正面回应。他表示，外交降级的决定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严正立场，而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但牺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接下来大家最应该关心的是，立陶宛究竟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还是纠正错误亡羊补牢？不过立陶宛重申其并未违背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也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包括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代表机构，以确保务实的关系发展，正如许多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位于台北的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嘉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面对不听话的中小型国家，如果经济胁迫没有效果，随之祭出外交降级的手段曾有先例。例如1981年荷兰政府批准出售两艘潜舰给台湾，中荷外交关系就曾被降为代办级，直到1984年北京当局才同意恢复两国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郑嘉庆认为，外交降级只是开端，北京接下来还会在相关的国际场合和国际组织对立陶宛施加压力。不过国际社会对立陶宛还是抱持支持声援的态度，所以短期内来看， 北京的施压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郑嘉庆说，长远来看，任何国家都无法忽略中国这个市场，所以立陶宛政府也会持续表达出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北京接下来大概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仔细检视立陶宛跟台湾的双边关系发展是不是真的只局限在经贸与文化交流的非官方层次。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短期来看，北京或许还会祭出其他象征性的惩罚措施，但不会对立陶宛造成太大的实质损害。而这次立陶宛坚持立场不向中国磕头，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只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抗中，反而会让中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战狼外交的反作用力因此浮现。人在台北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也说，北京现在进退两难，一方面因为害怕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台湾议题的破口，所以必须大动作反制立陶宛，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不成比例的惩罚动作反而促使欧美的团结一致，尤其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也让立陶宛受到高规格对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8月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会谈时就达成双边协调行动的共识，以帮助立陶宛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阿尔莫奈特11月19日向路透社表示，将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宋文迪说，立陶宛允许台湾代表处成立并不算是指导台湾议题的禁区，但北京过度反应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反感并反思，今天中国对立陶宛如此蛮横，改天会不会轮到自己遭殃，所以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就联手巩固立陶宛的位置，不让立陶宛这第一张骨牌倒下。宋文迪告诉美国之音，
战狼外交的打击面有时候比较大，当你去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扩大打击面的时候，就减少了你的统战空间，它其实也让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去做一些共同声援、共同反制的。
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卡斯于11月22日撰文分析立陶宛的局势，他在这篇题为对付恶霸最好的方式就是戳破他的虚张声势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与世界各地的自由，即便中国已然如此壮大，但只要西方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能够果断采取合作，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忽视这股集体意志而恣意妄为。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后，主管民事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美国国务次卿泽雅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参加民主论坛，同场出席名单还包括拉脱维亚、斯洛维尼亚的外长以及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对此，卢卡斯在文中直言，中国抱怨的越多，他的威胁就显得越脆弱。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面对中国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他国家得试着在经济上慢慢与中国脱钩，迫使中国为自身的蛮横行为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最重要的是，盟国之间要紧密协调，警惕应对。该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外交官在全世界采取不受欢迎的高压外交手段是经过缜密筹划的行为，一般国家很难独自因应这样的胁迫，唯有透过多边协调的反击才能有效反制，而小国尤其需要仰赖欧盟或北约这类国际组织的支持。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集体防御机制，也就是当任何一个民主政体受到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恶意对待时，民主国家就必须站在一起对抗。杨达认为，这套机制已经逐渐成型，就像捷克国会议长维特奇去年因为率团访问台湾而受到中国的威胁时，欧盟与法国、德国、斯洛伐克都对此表达声援，立陶宛这次也受到许多来自欧洲各界的声援。杨达说，只要拥有足够可信赖的盟国，那么面对中国就不需要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坚定守护自己的主权、外交与经济政策，这就是欧洲国家从立陶宛身上得到的启示。杨达表示，中国说了很多要惩罚欧洲国家的话，但是看看捷克与立陶宛的案例，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做到很绝，因为中国也要考虑是否要真的杠上整个欧洲，毕竟中国不会想与整个欧洲为敌，也不会想失去整个欧洲市场。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嘉庆指出，过去大家因为习惯了中国的无理要求，不自觉开始自我审查，于是慢慢形成一种氛围，就怕惹中国不开心，因此对于原先的规划政策甚至是自身的价值观也不再那么坚持。郑嘉庆说，
依靠这个案例让其他国家看到，在跟中国大陆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维持自己国家利益，或者 原先自己的规划，哪怕最后有些妥协，可是至少当时推动政策的初衷是会被保持的。
中国惯性利用贸易制裁不顺从的国家，但有时却反而适得其反，为自身带来意想不到的苦果。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曾占中国进口煤的70%。去年底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大砍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量到仅剩4%，但随即尝到苦果。中国今年10月陷入缺煤限电的能源危机，不仅急着向全世界找煤，甚至传出悄悄让滞留海上数月的澳大利亚货船靠港，估计约45万吨的煤炭因此得以卸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是北京当局遂行经济胁迫的最佳工具，不过中国的内需也很庞大，而这个内需市场不会因为突然对某个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就消失，尤其当铁矿、煤炭等核心能源产品的供给集中在某些国家，找不到替代来源的中国还是得拉下脸向这些国家进口原物料。宋文迪说，
就算中国对澳洲的煤炭进行制裁，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大量的煤炭通过香港或者其他第三国的方式辗转进入中国，因为中国对煤和能源的需求不会因为制裁澳洲就忽然消失了。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远东集团因政治因素在中国挨罚，蔡英文正告北京停止恫吓台商。台湾总统蔡英文针对台湾远东集团因政治因素在中国大陆被罚巨款一事表示，北京当局对台商在中国经营的事业以选择性的执法进行恫吓，只会让两岸的距离越走越远。蔡英文还呼吁台湾朝野各界共同正告北京当局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停止伤害两岸经贸及两岸关系。
蔡英文是以民进党主席身份，星期三11月24日在民进党中常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本月初宣布，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列为所谓台独顽固分子，禁止他们本人和家属进入中国大陆以及港澳，限制其关联机构与中国大陆有关的组织和个人合作，同时不允许曾向他们提供过政治现金的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结果，在中国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投资化纤纺织和水泥行业的台湾远东集团本星期传出，因为遭遇上述五省市有关执法部门的执法检查，被发现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以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除被要求限期整改外，还被合计罚款以及追缴税款共 4.72 亿元人民币，约合7452万美元，并被收回一处闲置建设用地。虽然北京并没有明说惩罚远东集团是因为政治因素，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一表示，台独顽固分子谋独言行恶劣，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对他们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必须依法惩戒。朱凤莲还说，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台湾的中央社引述民进党发言人周江杰在星期三民进党中常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发言指出，民进党秘书长林希耀在中常会上介绍了远东集团在大陆被执法部门以不允许支持台独为理由进行恫吓和重罚的情况。蔡英文主席在听取介绍后表示，北京当局近期以台湾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公开资料，意图干预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这种做法无助于两岸经贸的正常交流，对两岸关系将造成严重的伤害。 蔡英文指出，长期以来，台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就业以及两岸交流都有很大的贡献。而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支持哪一个政党、哪一个议题，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自由，也都应该被尊重。这正是民主自由的可贵之处。远东是台湾一个横跨石化能源、水泥建材、百货零售和金融服务等十多项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台湾政治现金的大户。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说，远东集团在台湾2020年选举中曾捐出5800万元新台币，约合200万美元，给47名蓝绿立委参选人。远东集团2018年也曾向竞选台北市长的苏贞昌捐赠政治现金。远东集团在大陆的企业星期一曾针对遭罚传言回应说，公司第二季度接受执法部门业务及职能检查，在环保、消防安全、设备及税务工商等领域被发现若干不完全符合规定之情形，被要求限期改善。公司已经针对缺失事项逐一列表项目管理，依规定时程逐项改善，目前已经达到 98% 的改善进度，剩余 2% 计划在年底前完全改善。远东集团还表示，目前所属大陆化纤纺织事业均正常营运，公司将虚心面对，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蔡英文星期三在民进党中常会的发言中还指出，北京当局对台商在中国经营的事业以选择性的执法进行恫吓，只会让两岸的距离越走越远，也更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企业投资转向。蔡英文呼吁台湾朝野各界共同正告北京当局，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不要继续伤害两岸经贸以及两岸关系。
中俄签署5年军事合作协议，合力对抗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一项双边军事合作协议，以应对美国战略轰炸机频繁在两国边界附近活动构成的威胁。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周二签署了加强两国军事关系的协议，制定了未来5年两军合作发展的路线图。绍伊古和魏凤和在视频会上表示，双方对加强俄中战略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具有共同的兴趣。美联社在周三11月24日的报道中引述绍伊古的话说，中国和俄罗斯多年来都是战略伙伴。今天，世界多个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和潜在冲突风险不断增加，发展我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得格外必要。绍伊古说，这个月美军在代号全球雷霆的战略力量演习中出动10架战略轰炸机，几乎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了对俄罗斯实施核武攻击的情景演习。绍伊古说，美军轰炸机最近时距离俄罗斯边界只有20公里。绍伊古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成为全球事务中的一个稳定因素。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赞扬俄罗斯成功抑制了他所说的美国压力和军事威胁。魏凤和和绍伊古对由两国军机和军舰参加的一系列军演和两军签署2021-2025军事合作计划表示赞扬。上周五，两架俄罗斯图-95MS 战略轰炸机和两架中国轰-6K 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进行了联合巡逻，迫使韩国喷气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监视。此前，俄罗斯与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上个月在日本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今年8月，绍伊古前往中国参加联合军演，这是俄军首次在中国境内参加演习。 由于美中关系紧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动接近俄罗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
因应台海军力失衡，拜登总统任内美军在台人数翻番。随着台海两岸军力失衡现象越来越明显，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越来越严重，在台美军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中。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拜登总统任内美军在台人数已经比特朗普任内翻了一番。
美国权威的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引述五角大厦的资料报道说，随着美国对台海紧张情势的担忧升高，派驻台湾的美军人数也不断增多，目前已接近40人，而且地属不同的军种。这些军人的任务一是保护美国在台北实质上的大使馆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二是训练台湾的武装部队。外交政策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资料指出，在台美军的人数今年6月约为30人左右，而目前则已经增加到39名，其中29名来自陆战队，5名来自空军，3名来自海军，2名来自陆军。此外，五角大楼常年派驻台湾的文职人员人数未变，一直维持在15人左右。外交政策的报道认为，美军在台人数虽然不多，却在持续增长中，这反映出美国对持续升高的台海紧张情势高度关切。今年10月头四天，中国军方累计出动149架次的战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仅创下历史记录，也引发美国和欧洲盟友的指责与关切。拜登总统最近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分别在不经意间谈到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和台湾是独立的，这显然背离了美国官方自197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即外交上承认北京，但与台湾维持非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不过白宫和拜登本人事后又都试图把说出的话往回收，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严肃对待协防台湾的问题。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易思安向外交政策表示，目前的美台关系中仍存在一些陋习，美国表现得好像去台湾有耻，好像协防一个理念相同的民主政体是做错事，而且我们也不愿得罪北京。外交政策特别指出，在台美军39人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是完整的统计，也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含之前披露的去台湾训练台湾部队的美国陆军特战部队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如果从历史上看却已经增长了很多。外交政策的报道说，在奥巴马总统离任前和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之初，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只有10人左右，而到了特朗普离任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到20人。现在在拜登总统任内，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接近40人。外交政策的报道指出，美国在台不断轮换的现役军人过去几十年来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职责也有限。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保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外，就是训练台湾的部队使用从美国采购的武器装备。但是这些限制在最近两年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台美军的职责任务也有了显著的扩大。报道说，在曾经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竭力游说下，在台美军的表现更为积极，任务也扩大到培训台湾部队抵御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两栖登陆作战，以及在被中国军队占领下进行反围剿的武装抵抗的训练。不过，外交政策也指出，美国政坛上也有人担心，美军在台人数增加和任务扩大，有可能没必要的让五角大楼陷入协防台湾的承诺当中，进一步加重美军的负担，而且也违背拜登政府想要让美军从海外冲突中脱身的愿望。现实是美国人民不愿支持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美国退伍军人团体共同防御共同创办人麦考伊接受外交政策采访时表示，这就是基本的现实， 所以那些在台湾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国会议员，由于手上的一副牌很弱而在虚张声势，而且他们是拿我们的生命当赌注，而不要说那些在交火中被误击的民众的生命，就是愚蠢，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了。但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则指责北京过去一年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海加剧军事胁迫行动。该委员会呼吁国会采取重大措施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向台湾提供多年期的军事援助，优先交付美国的军事装备，授权在当地部署反舰巡航和弹道导弹，并且拨款增强美国基地的反导能力，以抵御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行动。另有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对美国政府行之有年的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提出质疑，并要求将其改为战略清晰明确，表示一旦北京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美国一定会协防台湾，以此实现对北京的吓阻和威慑。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易思安表示，过去70年中，战略模糊政策没有阻挡朝鲜入侵韩国，没有阻挡北越入侵南越，没有阻挡萨达姆入侵科威特，这些都是战略模糊政策失败的潜力。他认为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也阻挡不了北京入侵台湾。
面对中共威胁，军事专家称，台湾 F-16V 联队具十足威吓作用。台湾空军已于上周完成首批64架 F-16V 战机的接装，未来随着近80架的改装和新购的66架 F-16V 交机后，台湾将于2026年前拥有全球最大的 F-16V 战机机队。对此，部分军事专家称，这将大幅提升台湾的空防战力，也对共机有十足威吓作用。不过，也有部分专家指出 ，F-16V 的战力相较于解放军的歼-16与歼-10C， 虽然丝毫不逊色，但与中共性能更优的第五代战机歼-20仍无法比拟。因此，未来台湾仍需进一步和美国合作，提升整体的空防系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8日在教阅空军首批64架升级的 F-16B 战机时指出， F-16 战机性能优异，已是许多国家的主力战机，因为该机种强化了战机的逆踪性、远距侦知和视距外作战能力，性能大幅提升，更能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因此，当台湾耗资1100亿新台币约40亿美元的凤展专案完成时，也就是于2023年将现行的140亿架 F-16AB 机种改装升级为 F-16B 后，再加上新购自美国的66架 F-16B 战机，若能于2026年全数交机后，台湾将于5年后拥有全球最多207架次的 F-16B 战机机队。蔡英文说，届时台湾的国防战力也会更加的坚强。在11月18日的接装典礼上，台湾空军特别展示了 F-16B 战机的性能及灵活度，包括古巴八字在空中呈八字形飞行，来显示战机升空后可立即发挥的战力及机动性。另外 F-16B 也倒飞通过阅兵台，展现其低空灵活度和绝佳的爬升力。F-16B 还可以做到四点滚，也就是以每秒60度的滚转率向四个方向定点滚转，展现其绝佳的操控性。此外，九曲转弯以极小的转弯半径盘旋，代表 F-16B 在近距离缠斗时可保有最佳的攻击态势。而短场落地也示范了 F-16B 在1500公尺内可以从时速300公里急速刹停的优越性能。对于台湾空军最新的战机升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最大的改良处是换装了 AN-APG-83 型的先进主动相位数组雷达 AESA 和新型的任务电脑，这让 F-16B 机队的侦搜半径大幅提升，可以看得更远，掌握到其他航机的动态，并可同时追踪锁定多个目标，有利于应对敌军逆踪型战机的威胁。苏子云比喻传统的雷达像手电筒，而新型的主动相位数组雷达就犹如 LED 光束，以技术优势来提升战略价值。 苏子云说，
它打出来光就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的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为就是一个笔状的波速。这样子的话，它在找这种逆中战机的时候发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苏子云说， F-16B 的笔状波速可快速改变扫描波形与方位角，对空中目标进行多维度扫描，并突破逆踪战机的躲避雷达波，以精准定位逆踪战机，一旦拦截几率大幅提高，台湾 F-16B 机队就可平衡中共的空优战力。另外 AESA 雷达也具有小型预警机的功能。苏子云分析，
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我们通常称为 RCS， 也就是雷达波打到目标，那这目标它反射的大概面积会是多大。如果说是 F-16V 的话，透过它新设计的外形还有就是这种涂料，大概可以把这个 RCS 雷达反射面积降到 0.1 平方公尺，差距非常的大。
除了新型雷达，此次 F-16 机队升级的还有座舱仪表、头盔瞄准系统和电站夹舱等。 F-16B 也可挂载 AIM 9型短程空对空飞弹、 AGM-84 鱼叉反舰飞弹和 AGM-65G 小牛空对地飞弹等。此外，台湾向美方采购最新型的 AIM-9X 响尾蛇热追踪飞弹，也让 F-16B 的战力大跃进。苏子云说， AIM-120 是射程达75公里以上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只要共机一进入台湾海峡上空，就在挂载 AIM-120 空对空飞弹之 F-16B 射程之内，这将对共机有十足的威吓作用。苏子云指出，台湾目前重点建制的升级版防卫作战之核心为不对称作战，也就是在滨海与台岸的防卫战力基础上，向外延伸防卫纵深，并于内部强化固守韧性，发挥总体战。因此 F-16B 若搭载射程达280公里的 AGM-84HK 巨外公路飞弹，就可精准打击解放军的港口船舰、地面直管中心、油弹库等军事关键基础设施，瓦解其渡海波次与作战节奏，对台湾的最新防卫作战构想具有实质的帮助。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于11月17日表示，台湾现总计300多架战机，战力应在世界排名的约前七八名。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黄志伟则进一步分析，以战斗机而言，台湾空军将于全世界排名前15名内，但要看各国对战斗机机种的定义认定。台湾升级 F-16 战机后，中国将如何应对呢？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孝煌表示，模拟台海实战 F-16B 最可能对战中共性能相近的歼-10C， 这两类战机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研发成功，是当代最强大的第四代轻型战斗机。苏孝煌告诉美国之音，
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的对准可是同代别的，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说歼-16是从苏-30发展过来，然后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括他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在内，这个是大型的双发动机的战斗机。另外就是比较小歼-10C 战机，那是单发动机的战机，大概性能呢各方面可能跟 F-16 呢那个更为类似的。
但以空战实力来说，苏孝煌认为台湾要顾虑的是歼-20。歼-20是继美国 F-22 和 F-35 之后，世界上第三款进入量产的第五代逆踪战斗机，也是世界上首款拥有双座型的第五代逆踪战斗机。苏孝煌表示，歼-20逆踪的性能是台湾 F-16B 机队目前无法比拟的。苏孝煌说，
空战面对到这个歼-20的时候呢，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劣势。所以在应付这种逆踪战机的时候呢，可能只有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备，像例如说这个前视红外线啊等等的系统，再搭配它，或者是加上其他的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地面不同形式的雷达哈，来协助侦测逆踪战机。
苏孝煌说，两岸空战比的不只是飞机的性能，空对空的武器，还有整体的防空系统，包括空中预警机、地面的防空雷达等等，互相协作形成一体化的防空作战能力，才能迎击空中的对手。即便如此，苏子云说，中共也绝对不敢小觑 F-16B 的战力，因为普遍来说，中共的航空电子系统还是比西方战机差。至于进入空战，机队数量会是另一个制胜关键。苏子云说，
中国虽然有最新的他们称为歼20还有歼16这两种飞机，可是它里面最关键的航空电子系统目前评估起来是远不如西方科技的。这种背景之下，我想中共空军第一个会用数量来进行攻击，也就是它所谓比较先进的战机目前评估到有1000多架，台湾大概只有350架左右，所以数量是个问题。
虽然台湾机队架次不敌中共，但苏子云分析，一旦两岸开战，台湾不会发出第一级，而是保持反制打击，也就是台湾会先靠防空飞弹去抵消中共的战机和飞弹攻击，之后战机才会升空应战。苏子云说，
我想台湾的 F-16V 会避免直接的跟中国战机 engage，而是会利用它的技术优势，发挥比较远程精准的电站的优势，来抵消中国的数量。
苏子云表示，随着台湾 F-16V 战机联队成军后，中共可能会在东部战区部署更多的防空飞弹。苏孝煌则认为，除了台湾换装 F-16， 日本和韩国也都拥有最新的 F-35 战斗机，加上美军，整个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带给中共的空防压力很大。中共建军百年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前将重点武器装备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于2035年实现军队全体软硬体的现代化。因此，苏孝煌表示，台湾除了持续加强与美军的军事交流，也要在未来6到14年内建构更坚强的空防。苏孝煌说，
在2035年的时候呢，除了歼20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我们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我们未来要怎么走？那跟美方提出什么样子的合作方式？不管是国防自主能力，自己发展 IDM 的下一代战机，或者是争取 F-35，那甚至呢，你是不是要考虑更新的整体的强化防空系统？那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明年担任轮值主席国，法国称将带领欧盟聚焦印太地区。法国明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说，届时印太地区将是法国带领下的欧盟的一个工作重点。
勒德里昂星期三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将把欧洲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法国和欧盟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并以法治为基础，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今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导致法国失去价值数以百亿美元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的合同。愤怒和震惊驱使了法国迅速调整其印太战略，并促使欧盟加快提升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在美英澳宣布三国新安全合作机制之后，欧洲联盟立即在今年9月16号公布了一项旨在促进欧盟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说， AUKUS 协议的签署显示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欧盟自主参与其中的必要性。由27个成员国的欧盟与中国目前关系紧张。博雷利说，欧盟宣布新印太战略并非为了对抗北京。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台湾深化关系有利于制衡北京。
美报告揭露中国黑客组织对美国敏感部门实施新一轮攻击。一项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确认，9个国际组织受到一个与中国有潜在联系的黑客组织的入侵。这些入侵行为是一项主要针对国防部门的持续间谍活动的一部分。专家称，中国这次入侵行为的策略是广撒网，攻击目标机构使用的服务器和下载的软件，而不直接攻击目标，使目标机构在不知不觉中中招。
网络安全公司派拓网络发布一份报告称，作为更广泛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网络攻击仅在美国就针对至少370家使用可能存在漏洞的 Zoho 服务器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并成功入侵了至少一个服务器。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今年9月警告公众，黑客正在利用 Zoho 服务器上的软件缺陷，并敦促用户更新他们的系统。几天后，派拓网络追踪的黑客仅在美国就攻击了370家机构，然后开始利用该软件进行信息窃取。派拓网络在其报告中指出，被侵入的机构涉及国防、教育、能源、医疗保健和科技等领域。报告说，这些网络攻击着重针对与国防部合作的公司使用的服务器，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符合中国黑客组织“熊猫使者”的做法。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